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7号星期天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今晚7点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印度新政府上台后与中国首次高层接触，埃及前军方领袖宣誓就任埃及总统，美国派遣2名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直接谈判，中国方面6.4前遭刑拘的2名中国女记者获释，另外还有中国法学界人士联署呼吁废除收容教育。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和印度外交部长在新德里就促进两国外交关系举行了会谈。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外长史瓦拉吉前往迎接。这是印度新总理莫迪上个月执政以来两国第一次高层会晤。预计王毅在星期二结束访问印度之前将与莫迪会见。印度对中国的贸易有400亿美元的逆差，预计莫迪将和王毅探讨如何能让印度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伊拉克官员说，在一个库尔德政党办公室外的连环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7人丧生，50多人受伤。包括一次自杀袭击的星期天的爆炸发生在现任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所属的库尔德爱国联盟一个办公室附近，离那里不远还有保安部队的一座建筑。紧急救护人员抵达第一次爆炸发生地点的时候，第二波炸弹爆炸，没有人为迪亚拉省的这次爆炸事件承担责任。星期六，首都巴格达发生一系列汽车爆炸，炸死将近60人。一所大学星期六也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前埃及军方领导人塞西宣誓就任埃及新总统。此前不到一个星期，他在选举中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就职仪式星期天在开罗最高宪法法院举行。塞西是在军方推翻奉行伊斯兰主义的前总统穆尔西将近一年之后出掌埃及总统一职的。穆尔西所在的穆斯林兄弟会抵制了这次选举，塞西表示穆兄会在埃及没有未来。这位埃及新总统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中包括不断上演的暴力和埃及脆弱的经济。塞西的很多对手都对埃及重返与前总统穆巴拉克时代类似的独裁统治表示担忧。塞西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曾是领导军事情报部门，2年前被穆尔西总统任命为陆军司令和国防部长。塞西是埃及第5位来自军方的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其他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7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呼吁俄罗斯抓住实现和平的机会。有关详情，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本次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报道。
7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探讨乌克兰的前路。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会见了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在布鲁塞尔峰会的闭幕式上，奥巴马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合作。
我相信他的就职典礼将提供一个机会，特别是因为他承诺与东乌克兰沟通和寻求改革。俄罗斯需要抓住这一机会，俄罗斯需要认识到 普罗申科是乌克兰的合法民选领导人，并且同基辅政府接触。
七国集团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制裁。
普京
总统必须承认波罗申科的合法当选，他必须制止武器流入乌克兰境内，他必须停止对分离主义团体的支持。第三，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将面临制裁。
奥巴马总统参加这次峰会的目标就是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这次本应在索契举行的八国首脑会晤，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搬到布鲁塞尔，普京没有得到邀请。但这次峰会也进一步暴露了各国的分歧。美国关注法国向俄罗斯出售军舰，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计划与普京举行私人会晤。奥巴马总统没有与普京会晤的计划，尽管两人会在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上碰面。诺曼底登陆标志着二战时盟军开始将欧洲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动荡不安，墙上出现了反犹太人的涂鸦，并且发生了至少一起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使得犹太人社区承受着新的压力。奥德萨是乌克兰犹太人聚居的城市之一。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奥德萨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奥德萨的一些犹太人早晨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世世代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乌克兰有7万名犹太教徒，是欧洲第4大犹太人社区，大约40万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血统。通常犹太人参与商业、政界等领域，但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可是，在紧张局势下，例如乌克兰最近几个月的局势下，反犹太情绪开始抬头。比如这个涂鸦说：“犹太人去死吧！”5月2号，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几十名亲俄罗斯示威者因此丧生。可是，奥德萨的首席拉比亚伯拉罕·沃尔夫说：“和全国一样，犹太人社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两种看法。”
我想在这次战争中，犹太人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和犹太人有关，这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想把犹太人拉扯到民族问题上来，可是这绝对不是事实。
沃尔夫承认奥德萨犹太人有一个逃亡计划，不过他说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
危险是有的，不过不是迫在眉睫。我想危机不会变成现实，就像每个国家一样，我们自然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等等。
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部分地区根深蒂固，20世纪初发生过反犹太人大屠杀。基辅的巴比亚山谷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暴的纳粹大屠杀现场，3万多犹太人排着队被枪杀，掩埋在这里。今天很少有人来参观，孩子们把这里当成放学回家的捷径。美国之音培新奥德萨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战舰在地中海接到一只船下沉的求救信号以后，救起了282位移民。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巴丹号和护卫舰埃尔罗德号在接到意大利军方一架巡逻机有关看到6艘小型船只其中一只在下沉的报告以后，展开了营救行动。美国海军官员星期6说，这2艘战舰从海上救起船民，然后提供了救助，包括食品、医疗护理和住所等。巴丹号星期5向马耳他军用船只移交了277人，另外5人星期6被送往马耳他进行救护。美国派遣2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直接的谈判，他们将在星期1和星期2会晤伊朗官员。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会谈将在6月16号举行。去年11月已经通过这个会谈机制和伊朗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限制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以换取部分减轻对伊朗的制裁。 上周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伊朗彻底公开其核项目。一些代表怀疑在今年7月20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能否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伊朗试图开发核武器，但是伊朗表示核活动是用于和平目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美国相关的消息。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其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导致叙利亚、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对手胆大妄为。白宫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美国是否仍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呢？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分析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事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国防部报告称中国持续扩大军事投射能力之际，一个针对亚洲政治精英所做的问卷调查报告说，未来10年东亚力量重心将转向中国。虽然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不过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持续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亚洲11个国家与地区的400多位政策专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中国会是亚洲最大的强权国家，其次才是美国。 根据这个名为亚洲强权与秩序的调查，虽然受访者当中有79%对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正面看法，但有61%在中国对区域的安全影响上持负面看法，79%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此外，除了印尼与泰国之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受访者都认为，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于中国有些衰退，但未来10年，美国仍然会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负责人。他说，区域各国都想从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不过他们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有所担忧，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制衡中国。格林说，
The region as a whole is...
这个区域即使想从中国致富，却日渐对中国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感到焦虑。他们热切地希望美国在那里存在，但这不是指一种非美即中的两极化秩序。美国、中国和区域专家所设想的是一种同时可以容纳美中的跨太平洋框架。
虽然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未来10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学者专家中却有高达83%说美国是中国未来10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格林认为，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会是何种强权并不确定。格林说，
I thought the Chinese expert responses were interesting.
我觉得中国专家的反应很有意思。中国反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反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是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也不乐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才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返回华盛顿。他说，尽管中国一些作为让区域有所担忧，但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正面对抗。葛莱仪说，
I think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看法极为不同，希望美国安静地坚持的存在，这和担心美国是对抗性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对抗和摩擦。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涉及通航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南中国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此有很多的支持。
参与这个亚洲强权与秩序问卷调查的学者专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尼、新加坡、台湾、美国、缅甸、印度、日本、韩国及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调查的其他结论还包括，多数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建立区域共同体最大的阻碍，东北亚仍然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对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国集团组织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有强烈的支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台海和平对整个地区极为重要，其中韩国、台湾、澳大利�ia、日本和美国都有80%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将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上个月为国防部预算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以应对中国这类的武器发展项目。不过有专家表示，这项技术目前还处于研发初级阶段，转化为武器系统至少要在10年之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 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滕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定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定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杨晨，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看看俄罗斯和朝鲜的互动。俄罗斯最近免除了朝鲜绝大多数的债务，而朝鲜呢，则向俄罗斯提供了连中国也没有享受过的优惠签证待遇。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被孤立之际，加强了与朝鲜的关系，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同朝鲜正在密切关系，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当代历史博物馆，最近刚刚举办了一个名叫《苏联和俄罗斯同朝鲜友谊的历史》的图片展览。展览的参加者还包括了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展览的介绍说明指出，这个图片展是为了纪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首访苏联65周年，以及他1984年正式访问苏联30周年。展览的绝大部分内容围绕一直统治朝鲜的金氏三代人展开。与此同时，俄罗斯同朝鲜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经贸与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决定从6月起开始在双边贸易中用俄罗斯的卢布结算。参加这次会议的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说，俄罗斯不久前免除了朝鲜所欠的绝大多数债务，朝鲜欠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债务大约为110亿美元。普京总统上个月在议会通过的一项有关法律上签了字，这项法律使俄罗斯能够免除掉这笔债务中的90%，而剩余的债务朝鲜将在20年内偿清。在这次会议上，朝鲜还决定针对俄罗斯投资人以及在朝鲜工作的俄罗斯公司的职员简化签证手续，并允许他们在当地使用手机和互联网服务。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特别强调，朝鲜所提供的在签证等领域的优惠仅针对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朝鲜的盟友中国都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的朝鲜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认为，同朝鲜接近是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所做出的回答。他说，俄罗斯政府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兼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在4月份对平壤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显示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东北亚问题专家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朝鲜接近同乌克兰危机无关，因为两国之间的主要合作计划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制定。他认为，加强同朝鲜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向东方倾斜的一部分。马斯洛夫说， 俄罗斯转向亚洲同西方制裁没有联系，俄罗斯为了这个外交转向进行了长期的准备，所以这次是俄罗斯自己在推动同朝鲜接近，而且朝鲜也一直在请求俄罗斯提供援助。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仅同中国拉近关系，同中国以外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同时发展关系，可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公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朝鲜同中国的关系也不顺利，被认为是侵华的朝鲜高官张承泽在去年年末被处决，朝鲜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能使朝鲜减少来自中国的影响。但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接近朝鲜不是为了平衡中国，俄罗斯同朝鲜以及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彼此并不干扰矛盾。但马斯洛夫承认，在涉及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时，俄罗斯同中国的立场接近。马斯洛夫说，我想在这个领域俄罗斯同中国有可能在协调立场，因为绝非偶然，正好在普京访华之后，俄罗斯立刻就在加速拉近同朝鲜的关系。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同俄罗斯的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处在低潮，普京执政之后，两国开始不断发展关系，俄罗斯同朝鲜讨论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还包括把朝鲜和韩国的铁路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起来，在朝鲜铺设输电线网和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经过朝鲜向韩国出口俄罗斯的能源。此外，二十多年来，朝鲜一直与俄罗斯左翼力量发展关系，俄罗斯许多左派人士经常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两名因为采访过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案而被当局刑拘的日本经济新闻驻重庆新闻助理新建以及原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国际传播促进中心的高级顾问吴威星期六获得自由。吴威和新建五月中旬先后被北京警方从重庆和北京的家中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外界估计，由于两人都采访过因参与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朴志强律师，因此警方是有意通过他人整朴志强的材料。在六四事件敏感日子过后，大批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和维权人士等相继获释，包括与朴志强一起参与5月3号六四研讨会的学者徐友与郝建、意见人士胡石根以及刘迪等。不过朴志强及其辩护律师屈振宏则仍未获释。中国40位法学界专家学者以及律师6月7号联署至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这是继今年5月4号包括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研究室副主任郭道辉、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的100多位学者、律师和女权工作者等联合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止收容教育之后，中国法学界又一次集体发声。进入2014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主流公共意识和行动。而5月15号，知名实力派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警方抓捕，在遭行政拘留15天之后，被转为收容教育6个月，引发热议，将中国民间要求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呼声推向了高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原北大毕业生、现亿万富翁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 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报道之后，不惜赔本处理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六月四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八九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意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巧巧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一个博客论坛上的文章，谈到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否可能申请假释的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和中国另外一位维权人士胡佳从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在他们看来，刘晓波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犯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
减刑和假释啊，这个呢，这按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个基本条件的，就是一定是这个所谓服刑人员是认罪伏法的，他才考虑你减刑的问题，他才考虑你假释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始终就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嘛。
胡佳也说，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很诧异。他说，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跟他，也就是说刘晓波毫无关系。
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以保外就医这种政治类型的原因就提早获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就要坐满11年的牢才能够走出监狱。
胡佳本人就因为维权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3年半的时间，从2007年的12月一直到2011年的6月。胡佳说，在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政治犯得以走出牢狱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保外就医。胡佳指出，就保外就医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于国际上提出要求中方释放的名单，中方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傲慢，甚至拒绝接受这方面的名单。 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已经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向民间维权做出让步。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辩护的赵连海胡家说，就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本身的压力而促成保外就医的一个例子。
把他抓了判了三年刑，但是呢，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大家都觉得他是蒙冤进去的，引起社会不满，都是明显的是我的司法的这样的这个错误。就是
在毒奶粉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断请愿以及舆论界等等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当局或许觉得继续关押赵连海恐怕得不偿失。胡佳说，
这个保外就医还很可笑，就是问你赵连海有什么病啊，哦，我没什么病啊，你是不是有点胃疼啊，啊，你是不是有点头疼啊，是不是你有点高血压，就这么给你呢，人家说没有没有，哎，你就是有。
在长期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以及政治犯奔走辩护的莫少平律师来说，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法治方面的弊病主要不是无法可依，包括不允许刑讯逼供等等，莫少平律师说，都是中国法律规定的。
从原来49年之后刚刚有一部什么宪法，一部什么婚姻法，到现在几百部法律啊，上千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应该说是有进步，很多立法它确实还是挺超前的，特别是一些民商法的立法。但是中国现在它的弊病，法治方面的弊病啊，我个人观点看，它不是在所谓无法可依，是在有法不依，哎，执法不严，特别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这些机构。
1955年出生，已经将近60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被开始监视居住。2009年的6月被正式逮捕，被判处11年徒刑。依照正式逮捕的日期，今年12月，他将刑期过半。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斯诺登泄密事件一年之后，美国一些互联网大公司正面临中国政府新一波的商业惩罚。观察人士说，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将西方高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的新借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5-6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出走美国，并向外界透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多项秘密监视项目，包括从互联网巨头谷歌和雅虎公司获得用户资料的棱镜监视项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所有这些监视项目都经联邦特别法庭的批准依法运作，目的是在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强化对美国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保护。在斯诺登泄密事件1周年后，一些安全专家和前政府官员6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说，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在从事类似的间谍活动，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却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在政治和商业方面要挟美国。前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和法务部主任凯瑞说，泄密事件后，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受到的最大商业影响来自中国。
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中国。思科公司把2013年业绩下滑归咎于公司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生意。IBM 也失去了一些合同。
这个星期，中国官方主要报刊称，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是美国政府的帮凶，并扬言要在商业上对这些公司实施新一轮惩罚。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主管政策的助理部长斯图特贝克认为，北京本来就试图尽快将西方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又一个借口。
假如我们没有做妨碍中国的任何事情，他们还是会尽快地将我们赶出他们的科技市场，这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他们的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是提升自己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将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排挤出去。
美国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网络硬件巨商华为公司在美国经营，但总体上没有对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营销设置任何障碍。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说，如果中国全面排挤美国公司的话，美国有办法做出回应。
中国公司不想在美国有同样的遭遇，当然每个人都会想到华为的处境，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公司依赖美国市场，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这方面冒险。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中国商讨双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但是在今年五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黑客攻击美国私人企业之后，中国宣布终止与美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被索马里海盗扣押长达三年多的11名船员被释放。联合国驻索马里特使克基星期六说，11名船员已经飞往肯尼亚，他们将分别被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位特使还表示，他关注仍被扣为人质的另外38名船员，他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现在还不清楚导致这11人获释的详情。他们来自一艘有着23名船员的货船。这艘挂有马来西亚国旗的船2010年在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印度洋上被劫持。全体船员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伊朗。七名巴基斯坦船员已经于2012年获释，另外四名水手溺毙，还有一名成员据报被枪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星期天在梵蒂冈一起祷告。教宗表示他没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但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克洛夫斯基报道说，教皇的一些粉丝认为教皇可以做到一些普通政界人士难以做到的事情。请听详细内容。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Fratelli e sorelle，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又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来观看，来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乔治 W. 布什总统重新开启古巴关塔纳摩湾的拘留营已经超过12年。自从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以来，那里关押过将近800人。人权组织说，拘留营是非法的。尽管奥巴马总统保证要关闭这个设施，可是美国政府表示，关塔纳摩湾拘留营是必要的。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911恐怖袭击四个月之后，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
从此开启了关塔纳摩湾拘留营，被关押的都是穆斯林，一些人只有18岁，至今还有149人在押，其中38人被定为无限期拘留。尼克拉斯·洛斯托曾经是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他还担任过里根和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t's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e detainees.
政府认为关塔纳摩湾关押的人不是日内瓦公约所认定的战斗人员，所以在被抓获时不具备战俘身份。
Prisoner of war status upon capture.
1949年，日内瓦公约确定了战争法规，给予在战场上被俘的缔约国军人一定权利。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克里史汀生说，
But it was decided early on that if
从一开始就决定，如果我们抓获了人员，我们必须决定他们的法律地位。如果你来自一个签署和批准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那你就享有日内瓦公约的全面保护。
美国就像对待战俘一样对待这些被关押者，一般理解是当反恐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返回自己的祖国。但是美国并不预期反恐战争会很快结束。
We've decided that it's better to detain somebody humanely.
我们决定人道的拘留这些人，为他们提供吃的、穿的和喝的，这比打死他们好。而一个人被剥夺上战场打仗的权利，跟死亡相比，只不过是一种不便而已。
史汀生说，事情由此变得棘手。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911发生的时候，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执政党。只有3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执政党，我们自然不是那3个国家之一。
We weren't one of those 3 countries, naturally.
美国政府计划把一部分人无限期的关押在关塔纳摩湾，而其余的人选择也很有限。
These aren't the most palatable people, and so it's a little hard to find places.
这些不是最受欢迎的人，所以很难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地方。有些人在等待审判。或者等待决定要在军事法庭还是一般法庭接受审判。
奥巴马总统6年前说，他将关闭关塔纳摩湾拘留营，可至今还没有兑现承诺。而最近美国政府又和塔利班交换了俘虏，关闭拘留营的日期恐怕更难预料。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市发生的枪击惨案造成了6人身亡。这次枪击事件也重新点燃了美国社会对枪支管控的讨论，尤其是针对那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自从监管枪支销售的努力遭遇挫折之后，一些议员力主改革心理健康医疗体系，把关注焦点集中在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8年的生活中，自从青春期以来，我就一直不得不忍受孤单、被排斥和无法满足的欲望。
据信，艾略特·罗杰在圣巴巴拉的校园开枪行凶之前，将他自己的这段视频放到了 YouTube 网站上。他的父母也曾因他有精神疾病潜在的威胁而通知过警方。在国会山的一个研讨会上，众议员迪姆·莫菲指出，在圣巴巴拉事件之前，康涅狄克州纽顿市的一所小学、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所电影院和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枪击。莫菲说，所有这些被指控的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的精神疾病都没有得到治疗，或是治疗不足。他们都在同一个缺乏基本救助体制的体系里失去了控制。
莫菲提出了一项立法，如果一个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被认定会危害自己或者社区，那么他的家人就可以更容易地强制他住院。身为父亲的爱德华·凯里支持这项议案。
Off chance my son sees this, I want to tell him I love him.
我想告诉他我爱他，我这么做是为了他。
凯利说，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儿子拒绝治理，并且经常露宿街头。
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的家庭一直在面对一个逐渐陷入疯狂的儿子，这简直无法形容。
大部分专家认为，精神病院的病床数量远远不足， 精神病患者经常会被送到拥挤不堪的急诊室或者露宿街头。心理疾病政策组织的 DJ 杰夫说，美国应当调整开支重点，把钱用在刀刃上。
我想传达的一条信息就是，我们必须停止忽视那些患有最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我们不能假装他们不存在。
民主党议员正在提出另一项议案，禁止有过强制住院史的人购买枪支。民主党众议员麦克·汤普森说，
这项议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枪支暴力和心理健康。
前众议员加布尔·艾尔·吉福兹在2011年的一场枪击事件中头部中枪，从此吉福兹便成为了一名极具影响力的枪支管制改革的倡导者。
We must do something.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尽管会有很多阻力，但是刻不容缓。你们现在就要行动。
But the time is now. You must act.
一些议员说，他们相信在枪支与心理疾病的问题上，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能够找到共同点，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今后类似的悲剧。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殡葬观方面，有些人为省地省钱，可以接受海葬。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们一块儿来更多的了解。
李振轩生前曾是一艘中国江轮的大副，他101岁那年去世。死之前，李振轩告诉儿子，他想让自己的骨灰同母亲还有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李的母亲1965年去世，而他的妻子死于1995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天下着雨，李振轩的儿子在长江入海口附近的一艘船上，将三袋骨灰随风撒入大海，实现了父亲的遗愿。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飞涨的房价和日渐稀少的土地资源，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说服更多的人放弃传统的土葬，而将去世亲人火葬。然而，政策推行的过程却是缓慢的。很多老人拒绝死后被火化，他们希望按照传统埋在祖先旁边，最好是风水绝佳的青山之上。尽管中国城市人口膨胀让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但愿意进行海葬的人仍然是沧海一粟。李振轩的儿子以匿名接受采访时说，做这个决定对他父亲而言很简单。他的父亲说，我不想给你留下麻烦。他要为子孙后代树立一个榜样。他们一家于是将李振轩母亲和妻子的骨灰分别存放在家中的骨灰盒里，一直到李振轩去世。中国日报四月份发表的一篇报道显示，自1991年起，上海至少有28000人的骨灰被撒入大海，为该市节省了8.3公顷的土地。隶属于上海市民政局的殡葬服务中心今年计划安排33组海葬，比去年增加了10组。长江入海口的海上交通十分繁忙，每趟前往汇流处的渡轮可容纳大约250人。组织者允许海葬时，一个骨灰盒最多有6位家庭成员陪同。中国其他几座城市也提供海葬服务，例如北京、青岛和天津。人们的观念在改变，土地资源有限，人口也在增长，因此将超出土地承载能力。进行海葬可以节约资源。为母亲进行海葬的于一军说，他说，老一辈人仍然看重传统，但年轻人可能不再觉得传统重要。对于有些人，殡葬所需的花费才是决定的因素。 为推广海葬，上海市政府发给每个进行海葬的家庭2000元人民币作为补助，并且不收海葬所需的船费。相比之下，在上海举行一次传统殡葬则需花费人民币40000到50多万元。新建的城市墓地数量有限，规定也非常复杂，有的墓地的候补申请人名单甚至已经排到了几年之后。在中国，家族墓地正在消失。上海飞资殡葬代理中心的总经理张云华这样说。上海飞思是一家国有殡葬服务机构，隶属于上海市民政局，该机构常年提供海葬业务。张云华说，土葬的话，一个家族可能有7、8个不同的墓地，很难全部看管。现在公墓很贵，如果不交管理费，没有人会帮你看着，墓地自然就会消失，这是一种浪费。当渡轮驶回港口时，所有的人登上甲板，望着沿岸灰蒙蒙的工业景象，随船的行驶渐渐远去。在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人在努力保持传统。一位姓赵的乘客来为妻子举行海葬，他相信海葬的推广会让每年春天清明节的仪式简化。在这个节日里，中国人通常要扫墓和拜祭祖先。他说，我们可以在家里纪念逝者，记住一个人当然很重要，但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展示出来，在家里纪念就够了。
感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民主奖颁奖仪式上指出，民主奖是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的复制品，所以我们应当心想中国，记住25年前发生的悲剧。马林诺夫斯基说，6月4号，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北京的实况，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打着手势阻止坦克行进，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世界第一次实时目睹历史，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场景，这是天安门遗产。中国当局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25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铭记无辜生命的逝去，并反思暴力镇压之前各种事件的意义。在北京，在中国各地，数十万抗议者走上街头，怀念并要求得到被剥夺了的基本权利。抗议活动持续了几个星期。马林诺夫斯基说，自那以来，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发展了现代经济，使数千万人脱贫。中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很多问题上，中国是我们重视的伙伴。然而，那天站在广场上，仅仅是要求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很多人，目前还在被骚扰，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马林诺夫斯基说，如果说现在还存在任何分歧，那只是中国和美国政府间的分歧，而不是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分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也将是我们的问题。只有各国政府允许公民社会蓬勃发展，人民相互交流，记者自由写作，法官不受政治领导人干扰独立办案，那类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推动这些成为现实，中国人民受益最多，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